活在耶稣里施工，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更好的信靠神。
让我们来读雅歌第三章第六节，那从旷野上来，形状如烟柱，以墨药和乳香并商人各样香粉熏的是谁呢？看，那是所罗门的轿，四围有60勇士，都是以色列中的勇士，手都持刀，善于征战，腰间佩刀，防备夜间有惊慌。所罗门王用黎巴嫩木为自己制造一座华轿。第11节，西安的众女子啊，你们出去观看所罗门王，头戴冠冕，就是在婚宴的日子心中喜乐的时候，他母亲给他戴上。然后第7节，我的佳偶，你全然美丽，毫无瑕疵。第8节，我的心腹，求你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从亚麻那顶，从示尼尔与黑门，从有狮子的洞，从有豹子的山往下观看。然后我们来看第12节，我妹子，我心腹，乃是关锁的园，禁闭的井，封闭的泉源。第15节，你是园中的泉，活水的井，从黎巴嫩流下来的溪水。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吹在我的园内，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来。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的园里，吃他佳美的果子。我们再有点简单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到现在你一直恩待我们，我们求你继续托住我们，用复活的大能托住我们。如果你愿意的话，叫我们的体力各方面足够能应付今天一天的需要，我们需要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
Amen。
我们现在来看第三章第六节，我们就进到第三首诗。我们知道第一章呢，第一首歌特别讲到幔内的生活，那第二首歌呢，就是讲到复活的呼召和经历。一面我们看见是良人来呼召他，有一个经历叫做复活的经历，那么那个表现的是一群欣欣向荣的花园来表现。那如果第二首是指着复活的呼召与经历，那么第三首的重点，第三首呢，就是讲的升天的呼召与经历。那我们讲的复活也讲的升天，首先呢，我想我们先要从主的话里面让我们明白到底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会第二首诗讲到复活，第三首诗讲到升天。当然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主复活以后他就升到天上去，那今天这个死而复活的经历不止在主的身上，也在我们的身上。今天升天的经历不止在主的身上，也在我们的身上。那我们说这样讲可靠吗？这样讲有没有什么危险呢？那现在我们就要用圣经的话来先打个底子，然后我们再回到这个升天的呼召和他的经历。我们一同来看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从空中的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第四节，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 那这里有一句话是非常非常特别的，当我们还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那这是指着什么？指着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我们的灵本来是死的，我们本来呢与神，我们失去了神觉，对于神失去了知觉，我们凭着身体，我们就能够对这个世界有知觉，因为我们身体有五官，我们能够感觉到这个世界的存在，我们的眼睛可以告诉我们 80% 关于这个世界的资讯，所以这是身体。那我们的魂呢，就是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呢，对我们自己产生知觉，所以我思故我在，我爱我恨我拣选，就证明我存在。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的魂就是思想情感意志，是感觉我们自己存在的机关。那么对于神的知觉呢，是借着灵，因为我们知道敬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所以这个灵是也是一样的机关，就好像我们的五官对于这个世界的知觉一样。所以等到吃善恶树的那一天必定死，亚当还活了900多岁，所以可见他的灵死了，他与神交通的那个器官断绝掉了，因为罪在哪里，哪里就叫我们与神的交通断绝了。所以我们知道从此以后人就不可能再靠近生命树，这个叫做死。所以等到我们蒙恩得救那一天，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做救主，然后呢我们知道是圣灵就把我们那个灵就把它点活了，本来我们的眼睛还在，但是我们失去它的功能，现在呢你看见圣灵，我们一得救那天圣灵就在我们眼睛上面轻轻点一点，我们就活过来了。活过来什么意思呢？我们像神就活了。所以这就是这里告诉我们的，所以这是我们重生得救的故事。但是他不只告诉我们，只不只告诉我们说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所以特别讲的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嘛，那活过来就表示你得救了，对不对？但是呢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这非常稀奇不是吗？所以证明说不光我们主耶稣复活了，现在呢我们要与基督一同复活，也一同坐在天上。那当然我们然后呢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所以现在我们就找到了圣经的根据，虽然这个似乎很难懂，好像不大容易懂，对不对？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我们好像还明白一点，那么当然我们受浸是与基督一同埋葬，但是现在呢如果与基督同死，当然就与基督一同复活了，所以受浸就是很明显，从此以后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所以我想我们受浸以后，我们都知道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那不止如此，也与基督一同升到天上，一同坐在天上，所以就证明说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有个地位是个升天的地位，已经坐在天上。所以我们知道说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意思就是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升天，坐在天就一同升天。所以呢现在你看见复活是我们在基督里面的地位，升天也是我们在基督里的地位，我们已经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了，那这个我们要用信心来支取的。但是以弗所书他不光讲到复活的经，不活讲到复活的地位，不光讲到升天的地位，他也给我们看见说复活是个经历，升天也是个经历。那也许从前保罗他不大讲这个道，但是一直等到他写以弗所书，一直被关在监牢以后，那么从他的经历里面保罗的眼睛开启了。所以我想啊，我们从保罗的眼睛怎么开启，保罗怎么领会复活和升天，我们先打个底子以后，然后我们再回到第三首雅歌，我想我们应该就会很清楚。那么以弗所书给我们看见保罗在监狱里面写的一封书信。那么大家都知道啊，保罗他本来呢是要到罗马去，而这个监狱根本在监狱的罗马，但是他到罗马去，他的意思是希望能在皇帝面前做见证。他到罗马去，他希望说能把他从主那里所得的恩典能分给在罗马的教会，所以他写罗马书是这么说的。那么自从在以弗所书，在以弗所工作最兴旺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他就决定要到罗马去。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要传的地方已经没有了， 所以他写给罗马的教会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他这地方再也没有可传的地方了。他曾经从耶路撒冷开始，一直到以利利谷。以利利谷呢，原来是哥林多的一个殖民地。那么他写那封信的时候，刚好在哥林多。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不光耶路撒冷我们开始传福音，一直到地极不错，那么也我们都传到以利利谷了。以利利谷可以说是希腊世界里面化外人所在的地方。你如果在哥林多，你是希腊人；你如果在这个什么，在腓立比，你是希腊人。但是你只要跑到今天阿尔巴尼亚的地方，你只要在伊利利谷这个地方，你就到化外人地方了，因为这些人他们可能不会讲希腊话嘛。但是呢，不要忘记，那些地方原来是哥林多的殖民地，因为哥林多在保罗那个时候，实在说来比今天雅典还要有名啊。我们今天是雅典好像比哥林多有名，其实最早有一度呢，你讲到希腊的时候，都是向哥林多看齐的。有三种柱子，你看希腊的柱子，有一个柱子叫做哥林多式的柱子，所以你就晓得说，保罗在哥林多写罗马书的时候，他说从耶路撒冷一直到以利利谷，我们福音几乎都传遍，现在再没有可传的地方了。我还记得人类历史上恐怕只有两个人讲过这句话，一个呢就是亚历山大。亚历山大征服了那个时候世界以后，他在帐篷里哭了，人家问他说，你为什么哭？他说，我哭因为从此以后再没有世界可以征服了。那这是亚历山大。还有一个人就是保罗，他为着基督要赢得全世界，他走遍了整个的小亚细亚，他走遍了半个欧洲，等于整个赤道的一半，但是他要赢得全世界来归向主，所以他这个地方再也没有可传，所以他到罗马去。因为那个时候罗马是，那个时候如果到了罗马，大家就觉得已经到了地极了。那既然主的话说福音要从耶路撒冷开始，到犹大，然后到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所以呢，现在保罗要去罗马。所以你知道，保罗去罗马不是去观光，保罗去罗马完全为着神的旨意。彼得会忘记，那些十二个使徒他们会忘记，他们死守耶路撒冷，但是保罗不会忘记。保罗知道说，现在他从耶路撒冷，然后撒玛利亚要传到地极，那么现在呢，已经再也没有地方可以传了，所以他决定要到罗马去。他去罗马是经过祷告的，在罗马书里面很清楚的，他去罗马是在寻求神旨意的结果，他不是随随便便去的，所以他一点里面很有把握，另一面他很清楚，所以他写信给罗马教会的，他怎么说呢？我希望，我巴不得能够得罪这平坦的道路到你们那里去，所以去你们那里不是崎岖不平的，还有呢，我希望欢欢喜喜到你们那里去。所以他不光祷告要去罗马，而且他希望第一欢欢喜喜的去，第二个是不是平平坦坦的道路去的。结果呢，你看见神听他的祷告，神也不听他的祷告。神听他的祷告，他最后到了罗马。神不听他的祷告，他不是平平坦坦的到罗马。他是经过了海难，几乎什么都没有了。如果不是神在那里向他显现说，你要在皇帝面前做见证的话，他的心一定就融化了。他以为什么都没有了，没有一个海，那一次的海难几乎是可以说把保罗剥夺了净境。你知道吗？为什么后来他在罗马需要再等一两年呢？就是因为那个文件没有下来。你今天罗马是讲法律的，今天你把一个囚犯，你说他犯了什么罪什么罪，你今天在该撒利亚，你一定有案子的。那么那些案子呢？那么然后你就知道保罗是谁，他是有身份的。今天他是个囚犯，是个什么样的囚犯，都有录记录的。但那次没有想到一个船难，什么都没有了，就是连这些证件什么都没有，那你怎么知道他是囚犯呢？所以这个时候他们一定有经过了很多的公文旅行啊，旅行来旅行去，所以大概保罗在监狱里面又待了两年。所以我们知道最后保罗是怎么样的呢？是经过了海难。为什么一路上都是逆着风，又是冬天，冬天是非常危险的。我们都知道保罗他的旅行啊，他每次三次环游不到，你去注意他。他如果是往西走的话，往西走的话，他多半是走路。他如果往东回走的话，他多半是坐船。原因在哪里呢？因为那一带啊，小亚细亚那一带，他去的地方都是吹西风的。 所以如果他能拣选，只要往西走的话，他一定走，因为他知道他顶着风走嘛。那只有第一次环游不得，到居比路那个是小，那个是例外，因为那很短的旅程。但是如果你回来，你可以从以弗所坐船一直坐到安提阿，那么不要忘记这个一路上是很长很长的路程。所以我们知道当保罗走水路的时候多半是回头的时候，他如果西进，他如果往西边去的话，他多半是走路的。所以如果他有拣选的话，如果能拣选，他一定是什么，一定是走路的，回来让风呢就把它吹回来。所以那一次他到罗马去，最后一次带着锁链去罗马的时候，完全违反他自己的平常的选择的，而且不止逆着风还不算，而且最后呢终于出礁了，然后最后呢终于我们知道终于遇到海难了。那么这就是保罗遇到海难的故事。那一次可以说他已经完全把他剥夺的光光净净，然后最后呢我们知道他就从罗马监狱里面就写了以弗所书，写了哥罗西书，写了腓立比书，也写了腓利门书。那我们知道保罗呢，他从得救一直到为主寻道刚好33年，11年11年又11年。那第一个11年就像我们的主在地上隐藏30年一样，他是隐藏的11年。然后第二个11年呢就结果累累，他有3次的环游不到。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到第二个11年到了末了的时候，他呢就写了罗马书，写了哥林多前后书，也写了加拉太书。所以就在那个时候他说他要去罗马的。所以经过了22年以后，他到了什么生命的高峰，因为第二个11年嘛，如果第一个11年代表他的属灵的童年的话，那第二个11年就代表他属灵的少年，那现在到第三个11年代表他属灵的成年。所以就做属灵的生命来讲，经过22年以后他应该到了高峰了。还有呢就他启示来说到了高峰，如果你不知你那个时候小亚细亚都听见他所传的道，我们如果不知道他告诉以弗所长老说，凡是神的旨意我们有一样必会不传给你们的，所以可见在以弗所那一段他把神的旨意通通告诉他们。那我们要问说，那么他讲些什么东西呢？圣灵就把它浓缩了，就把它浓缩在罗马书、哥林多前后书，还有就是加拉太书。所以从这4卷书你应该能知道神全班的旨意，这就是那4卷书，那个启示是最高的启示。所以今天在普通神学院里面最少要读2卷书，一个是罗马书，一个是加拉太书。那么这个就可以说是保罗他的生命到最高峰，也是用处到了最高峰的时候。那你想想看，圣灵用是22年栽培一个人，现在保罗这双手是非常有用的一双手。保罗到底和我们不一样，你看见吗？保罗其实在第11年他就可以出去了，但是为什么等了11年？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所有被神大用的人，他不是匆匆忙忙的就开始被神使用了，不是。你看经过了11年的隐藏，然后再经过11年的锻炼，你看见这个22年最后你看造就了一个很有用的保罗。那保罗这双手巴不得越多越好，保罗这双手巴不得有10万双手，那么全世界就全部归向了主了。所以有的时候我常很怀疑，为什么有的弟兄讲说，你如果要被主用的话，你要好好准备，在主面前预备20年，让主来训练你，来雕刻你。那么这个根据从哪里来的？从保罗身上很清楚的。我相信到了保罗22年写哥林多前书、写罗马书的时候，没有疑问的，他的用处到了高峰，生命到了高峰，启示到了高峰，而且他说我在这里再也没有地方可以传了，好像就像亚历山大一样，他已经好像今天统一了那个时候，已经征服了所有的世界，再也没有地方可以被征服了，所以他说我要到罗马去。弟兄姊妹，很明显的他的心愿是为了主，他巴不得能把福音送到地极，神应该纪念他的心愿。他不是去罗马观光的，今天在美国人他们一定要去罗马，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在美国之外最美丽的地方是罗马， 但是保罗不是这样想，保罗是为着把福音送到地极，所以最后呢，他说我要到罗马去。神听他的祷告，果然到了罗马，但是又不听他的祷告，他不是欢欢喜喜的去的。一个带着锁链的人能欢欢喜喜吗？那不止如此，他是暴风雨，然后船难，有一点这个道路一点都不平坦。所以你可以想象到，等到他在监狱里面的时候，他本来这双手是自由的，但是很稀奇，从此以后呢，这双手就戴上锁链。他可以是被软禁，他可以自由行动，他也可以写信，但是不要忘记，这个锁链的另外一端和那个时候的罗马兵丁他们的卫，就是他们御营军，就是保皇军，能够连在一起的。所以现在你知道说他失去了他的自由，所以他常常讲到我的锁链，我的锁链，我的锁链，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他本来这双手是自由的，要赢得全世界来归向主，好不容易经过22年的训练，你看这双手是全世界最有用的一双手，我们巴不得能这一双手，我们巴不得教会历史里面有多这样几双手，但是很稀奇，神居然被这双有用的手把它拘禁起来了，然后把它绑在那里，然后从此以后，不错，他还可以写信，还有相当的自由。但是你想想看，一个本来是海阔天空的人，保罗所拥抱的世界是三个世界，不光是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而且是大树长大的，他受了希腊文化熏陶的，他也是罗马人，好像拿着罗马护照，他能走遍整个的罗马的帝国的疆土。所以像这样一个可以说是海阔天空的人，他是有国际观，他是有世界观的人，现在呢，神把那双很有用的手最后呢把它监禁在一起。所以弟兄姊妹，你能想到保罗不是天使啊，保罗也是像你我这样的人呢、他不是没有祷告去巴比伦，去这个罗马的。如果他没有祷告，如果凭着他一时兴奋说我要去罗马，那当然今天你祷告也不祷告，你问也不问一句，你明明祷告了，你明明知道说主要让你去罗马，但是不错，但是问题就是你的祷告主不一定全部答应的。去罗马主答应了，但是悠悠宽欢喜去罗马，平平坦坦去罗马，主没有说啊，主没有这样做，但是主还是带你去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不只是保罗有问题，连我们都有问题了。怎么会这样的一个人，今天经过20年训练，20年在圣灵的栽培底下，这是人才，不光是人才，也许在整个的人类的历史里面难得出这么一样的一个人。所以你看他的启示大大的一个地步，圣灵需要用刺来叫他不骄傲，那一点都没有错。今天你看见吗？当你读保罗书信的时候，我们真的觉得保罗的启示是高的，保罗启示是大的。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他写信给以弗所的教会，以弗所的教会是一个成长的教会，是个成熟的教会，慢慢慢慢迈向成熟的。那现在当然要从罗马要写信给他们。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要记得一件事，就是当保罗在监狱里面的时候，我相信刚刚在监狱里面的时候，他里面一定是翻江倒海的，他不明白他今天是为着神来到罗马。那为什么他来到罗马的心脏地带，为什么他不能把福音送去？所以你知道说他里面一定是翻江倒海，起头一定不明白到底为什么主把他放在那里。所以当他写信写给腓立比教会的时候，慢慢我们就看见一点端倪，我们慢慢就知道说当他翻江倒海以后，你看圣灵怎么在他里面改变他，慢慢慢慢他能明白为什么神这样待他。那么尤其他讲到神的锁链的时候，这个锁链不是把他叫他失去自由吗？他从来没有看见这个锁链会有什么益处，锁链会有什么好处，锁链只有叫他死，锁链只有叫他走到尽头，还要能做什么呢？他要为主传福音，现在在监牢里面能做些什么呢？所以慢慢他看见那个锁链呢，没有多久以后圣灵就提醒他，这个链子啊把你锁住了，这个链子也把对方的兵丁也锁住了。现在明白吗？如果这个皇家卫队是一天三班的话，意思就是说现在起码这个保罗要和 三班的话，就是那个兵丁可能八个小时要和保罗连在一起的。但大家不要忘记，保罗的口是金口啊。保罗如果开口向那个人传福音的话，你想想现在他跑都跑不掉啊。他说我不要听都不行啊，一听听了五个钟头，一听听了八个钟头，然后再轮流。那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说，这个有果效吗？现在的本来保罗一传福音，一传福音应该好多人得救，对不对？但是现在不是，现在你甘不甘心一个对一个，你甘不甘心一个对一个来传？本来呢，你不是要来保罗吗？你不是来罗马？你不是要传福音来的心脏地带吗？诶，结果这些阿兵哥是哪里来？从罗马帝国的罗马心脏地带，从皇宫里面来的。结果他们轮流到保罗那里去。今天你保罗到不了皇宫，但是皇宫有人送过来，送过来怎么办呢？然后让你的链子跟他链子连在一起。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啊，因为那些人多半都是以利利古的人。你知道后来以利利古啊都做了很多的，很多皇帝，罗马皇帝从以利利古来，因为这些人很凶悍。这些人因为他这个这些人很耐劳很吃苦，所以后来做了皇帝都是他们的。那么那个时候呢，保罗一定会跟他们讲起，哦，我到过以利利古，我们有的人也去过以利利古，就是今天阿尔巴尼亚嘛，也去过以利利古。那么好了，那么当然有很多东西可以谈的，比方说这个雅古斯都，就他们的皇帝嘛，雅古斯都最早他们留学就是到，就到哪里，就到阿波罗尼亚，就是到那个以利古这一带去嘛。所以你想看这些阿兵，这些皇家，他一定是保皇才对，而且呢一定很凶悍，一定战一定很厉害的。所以呢，你知道这些人都是以利利古来。那么好了，现在呢保罗没有想到他去过以利利古，现在可以把福音送给他们。我记得我们从前小的时候啊，我们常常问说，我们如果将来要将来我们长大了有一个什么样的职业我们能够服侍主。那我们那个时候都很火热，我们要把福音送到全世界，送给。所以后来我们就想，如果各种行业里面哪个行业传福音最好呢？后来我们想了个办法，替人理发最好了。你理发理了一半的，刚好这个刮，刚好在那刮胡子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给他传福音，他逃都逃不掉啊，他跑都跑不掉。那弟兄姊妹，这只是我们随便做了个梦而已啊。但是保罗呢，你看见神没有听他的祷告，结果他就发现，哦，居然怎么样？居然人送上来了。所以现在你失去自由，他也失去自由。你可以海阔天空，但是结果你没有想到，他好像也被你连住了。结果圣灵，最后他信了耶稣，神的儿子反而叫他得着自由。那么保罗这样做有果效吗？结果你知道，当他写信给腓立比教会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凯撒家里的人问你们安。”凯撒就是罗马皇帝。凯撒家里就是指罗马宫殿，凯撒宫殿里怎么会有基督徒？怎么福音现在会送到心脏地带？神的道路永远高过人的道路。这他写信给腓立比书，我们看得出来那个时候他的心境，我们看得出来那个时候他的心路历程。神开他的眼睛，他没有想到那个锁链能够拯救不少的灵魂。当你失去自由，结果别人就得着自由。如果不是你失去自由，这些人怎么一个一个可以从罪的权势底下一个个得着释放？他们在罗马监狱里面，在罗马宫廷里面，可以说是最污秽的地方。他们有权有势，他们对国家有功劳，所以他们有自由犯罪，他们有道理犯罪，个个都是罪的奴隶。谁能够拯救他们？谁能够叫他们脱离罪的权势？谁能够叫他们脱离罪的重担？如果没有一个人失去他的自由，他们怎么得到自由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保罗慢慢就看见了，很清楚了，他其实从前写书信告诉我们，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就在别人身上发动。现在呢，又增加多了一个例子。但是今天他不只写了腓立比书，还写了以弗所书。写了以弗所书更重要了，因为在这个以弗所书里面，慢慢我们就知道说他是怎么一回事。很稀奇的一件事，就是当他写到第一章，讲到这个什么地方，讲到我们或者好不好读这一段好了，我觉得这一段我们需要读的，就是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五节。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的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常提到你们， 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真认识他。那么下面就是那个内容了。第一，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的在圣职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下面除了这个之外还要知道，知道什么呢？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好大。那弟兄姊妹，现在他懂得什么叫能力了，因为当他真的两手被监禁的时候，一个活蹦乱跳的，一个海阔天空的人，你忽然把他限定在轮椅里面，你忽然间有个链子把他链住了，弟兄姊妹，你可以感觉得到，那个时候他里面一定是翻江倒海，他一定问一万个为什么，在这么多人里为什么是我，他一定会，所以在那个情形底下，他一定把越，你知道在这种情形底下，这个人多半是越陷越深，越陷越深，越陷越深，越陷越深，越来越沮丧，越来越沮丧，就越来越忧郁，越来越忧郁，这个人就掉到了窠子里面，再也不能拔出来。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保罗需要一个能力，那个能力要拯救保罗脱离他沮丧的情形，脱离他忧郁的情形，因为保罗也是人。你记得吗？神的仆人不只是保罗这样过，就是你还记不记得连以利亚，当他被追赶的时候，结果他在罗藤树下他求死啊。他为什么求死？为什么？他觉得死了比活得更好，原因就是很明显他有很严重的忧郁症，很明显的他掉到自己的窠子里面，所以神要拯救他，怎么办呢？就叫他到山上去，然后从本来他在洞里面，叫他从洞里面出来嘛。今天许多人就钻在洞里面，是天也看不见，地也看不见，然后只看见他自己。所以呢，那个时候神就圣经告诉我们，圣经就告诉我们说，神叫他从洞里面上出来。出来以后呢，结果看见有，结果有火，结果神不在其中；有地震，火也不在其中。然后呢，这个有地震有火，还有风，结果神也不在其中。意思就是说，这些戏剧化的经历里面，神不在里面。但是呢，风过了，雨过了，然后最后风过了，这个火过了，有个微小的声音。那这就是神对他的解释了。那个解释能够把他从那个洞里面拯救出来。那他的问题在哪里呢？他说这个我为神大发热心，结果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追杀我。结果你看见吗？圣灵神就对他说话，他说没有像巴力屈膝的还有七千人，你把你自己看得太大了，像你这样的人还有七千。你如果叫告诉你家里的孩子，如果你的孩子考的成绩很好，回来很高兴，我拿了第一名，那么一面你很高兴，你说爸爸很骄傲，因为有你这样一个儿子，但是不要忘记，像你这样的人全世界多得很。弟兄姊妹，你明白吗？只有当你说全世界多得很，他才没有那么大了。今天现在以利亚他觉得全世界只有一个他是热心的，他们还要追，所以弟兄姊妹越想越不对，然后就开他的眼睛，他就缩小了，你太大了，所以你陷在里面，然后你拔不出来了。所以不光他是如此，约拿也是如此。你看见约拿他说我怎么样，我宁可死了都好，证明什么？这证明很明显的，他落在很严重的忧郁症里面，他根本不能从里面拔不出来，他有很严重的沮丧，沮丧到一个地步，一个人可以生病的，沮丧到一个地步，一个人可以拔不出来的。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保罗不是天使，保罗也是神的仆人，是我们像有血有肉的。如果你看见你本来你是海阔天空，忽然间被限定在一个很小的空间里面，弟兄姊妹，你看这个脾气会好吗？这个人里面有安息吗？里面一定是翻江倒海。但是我们感谢主，到底保罗是活在神面前的。所以慢慢慢慢等到沉淀下来的时候，圣灵就对他说话了，然后他就把圣灵对他说的话对我们再说一遍，这就是以弗所书。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 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